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24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1月23日星期三，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澳洲议会通过同印度、英国的双边自贸协定。美国启动印太地区太空司令部，应付中共北韩威胁。维珍尼亚州沃尔玛超市爆枪击案，多人死亡。美国货运列车恐因罢工停驶，白宫话无法接受。墨西哥外海规模 6.2 级地震，土耳其规模 6.1 级，至少35人伤。土耳其表示将会发动地面攻势对付叙北库尔德族民兵。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欧洲议会星期二通过了同印度以及英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协议将会对澳洲将出口油陷入困境的中国市场转向印度，以及英国在脱离欧盟之后需要建立新的双边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这些法案在星期一轻松通过了澳洲众议院，澳洲参议院在星期二将它们定为法律。根据澳英自贸协定内容，99%以上的澳洲商品出口将会被免税。而根据澳印自贸协定内容，90%出口到印度的澳洲商品，包括肉类、羊毛、棉花、海产、果仁和牛油果，亦都将会被豁免。上星期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至20峰会期间，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印度总理莫迪以及英国首相辛伟成讨论了这些交易。莫迪星期二通过推特向阿尔巴尼斯表示感谢。阿尔巴尼斯说他将会在明年3月访问印度，推动4月签署澳印自贸协定。而澳英自贸协定是由时任首相约翰逊的政府在去年12月签署的，但是仍然等待英国议会通过。星期二，美国太空军启动了印太地区的第一个组成司令部，目的是在同中共、北韩的紧张关系持续上升之际，遏止该地区的侵略。该司令部将会在未来6个月内进行任务分析和规划。指挥官太空军准将安东尼马斯特里尔在星期一说，该指挥部的启动表明该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他向记者表示，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向任何想破坏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之下的航行自由、行动自由，或者任何意图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者所发出的信号。这种秩序一直是所有自由国家的繁荣基础。在宣布该消息之前，北韩在11月18号疑似施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ICMB。 这款北韩射程最远的导弹可能具有携带核弹头攻击美国本土任何地方的能力。据空军与太空军杂志报道，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长布拉德里萨尔茨曼早前表示，印太司令部的新组成部分目的是加强美国的太空整合，并且说中国是步步进逼的威胁。感恩节假期在即，维珍尼亚州车萨比市官员说，车萨比尔一间沃尔玛超市22号晚发生枪击案，造成多人丧命，枪手亦都死亡。全美最大零售商沃尔玛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这宗悲剧令我们很震惊，公司替受影响的人、社区和我们的伙伴祈祷，并且同执法单位密切配合。维珍尼亚州警方正在调查星期二晚在沃尔玛超市发生的一宗枪击事件。一名警方发言人向记者表示，他不知道死亡人数，但是当时不够10人。 发言人仲话，警方认为有一名独行枪手要对今次事件负责，枪手已经死亡。今次袭击是在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普林斯市的一间 LGBTQ 夜总会发生枪击事件之后几日之后发生的。那宗枪击事件造成五人死亡，十八人受伤。拜登政府面临铁路工会可能会大罢工。法新社报道，代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主要铁运的美洲铁路协会指出，如果最迟在12月9号之前未能够达成协议，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可能见到近7000卡货运列车停驶，每日造成超过20亿美元的损失。白宫发言人皮埃尔22号表示，拜登直接参与避免罢工的协商工作。皮埃尔又说，根据2019年统计资料，美国大约 28% 的商品透过铁路运输，在这种情况下铁路交通停驶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因为这会伤害到全国的工作、家庭、农场、企业和社区。大规模罢工将会影响到的层面很广，甚至是食水供应，因为净水厂使用的化学物品很多是由火车运输，货运列车停驶也都会影响载客服务，因为部分载客列车所行驶的铁轨属于货运公司。现在有一个可能性可以化解危机，那就是国会干预。根据1926年的铁路劳动法，国会有权维持铁路的营运。土耳其西北部23号清晨发生一宗规模 6.1 级的地震，卫生部长克扎说已知至少35人受伤。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这宗浅层地震发生在伊斯坦堡东部大约170公里。土耳其内政部长索鲁在推特发文说，目前没有民众身亡的消息。最近世界各地地震频繁，墨西哥西北部下面的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在当地时间22号上周发生尼克特制规模 6.2 级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指出，这宗地震发生在墨西哥西北部下面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拉斯布里萨斯西南偏西大约29公里的海域，震源深度是19公里，就连美国南加州圣地亚哥、洛杉矶都能够感受到摇晃。早前21号发生在印尼西爪哇省直安若镇规模 5.6 级地震，目前该地震已经造成268人死亡、1083人受伤、151人失踪，伤亡人数还可能持续攀升。地震导致超过2000栋房屋受损，目前有超过13000人被安置在避难中心，还有很多人因为担心发生余震选择留在户外过夜。伊斯坦堡13号受到炸弹袭击，造成6人死亡、81人受伤。土耳其将事件归咎于库尔德的工人党，并且发动空袭作为报复。土耳其20号展开找检行动，空袭伊拉克和叙利亚各地几十个库尔德族武装分子目标，并且宣布他们的军队再次凌驾恐怖分子之上。21号土耳其一座边境城镇受到来自叙利亚的火箭攻击，至少造成3人丧生，包括一名儿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2号表示，土耳其很快将会动用战车和士兵来对付武装分子，这意味着土耳其可能会对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民族发动地面攻击。美国21号晚呼吁为局势降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表声明说，我们呼吁缓和叙利亚局势，以保护平民生命，并且支持击败伊斯兰国的共同目标。俄罗斯22号就表示，希望土耳其保持克制，不要在叙利亚过度使用武力。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11月23号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随着寒冷天气不断加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向法国市长协会表示，克里姆林宫正是将今年冬季的严寒 转变成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他亦都呼吁法国方面能提供更多的发电机，来到协助乌克兰渡过这一个寒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今个礼拜警告，由于乌克兰电网在俄罗斯连番空袭之下已经严重受损，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民众处于危险之中。世卫欧洲区主任克鲁格亦都向媒体表示，今年的冬天将会攸关生死，并危及乌克兰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同一日，拜登政府在星期二表示，将向乌克兰再次提供45亿美元的金援。这一笔资金将用于加强经济稳定及支撑政府的核心服务。据财长耶伦在声明中说，这一笔资金将在未来几周内就会提供给乌克兰政府，包括支持医院的工作人员、公务人员和教师的薪资，来到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据俄罗斯扶植的地方当局星期二声称，俄罗斯自乌克兰并吞的克里米亚半岛当日已成为无人机攻击的目标，并表示莫斯科部队正处于戒备状态。法新社报道指出，当地的塞凡堡市行政首长拉兹沃夫哈耶夫在社群媒体发文说，当日有无人机发动攻击，其中已有两架无人机已被击落，同时武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并呼吁居民保持冷静。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并以这一个半岛为跳板，在今年2月发动了这一场侵乌战争。2月以来，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军事设施或附近发生多起爆炸事件，其中包括上个月针对塞凡堡俄罗斯重要海军港口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是克里米亚指派的行政首长阿克什洛夫上个礼拜曾表示，当局正是加强克里米亚的阵地，并展开防御工作，来到保证所有克里米亚人的安全。据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二表示，七大工业国集团很快就会宣布对俄罗斯实施石油出口价格上限，未来可能采取一年调整数次的方式，而非每个月跟动价格上限水准。据路透社指出，美国等G7成员国和欧盟及澳洲预计将在12月5号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出口实施价格上限，作为惩罚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部分制裁行动。这一项前所未见的行动旨在减少俄罗斯石油收入流向战争机器，同时让俄国石油持续流入全球市场，来到防止油价飙升。另一方面，明年2月5号开始，俄国石油产品亦将受到同样的限制。这一名财政部官员告诉记者，欧盟正是就价格上限和成员国进行磋商。他表示，我们希望他们能以相对快的速度完成讨论，好让整个联盟能够做出相关宣布。另一名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亦都透露，在欧盟各国大使召开会议之后，最快可能是今个礼拜较晏时就会敲定价格上限的内容。据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星期二傍晚在欧洲议会大会报告时透露，了上个月的欧盟高峰会期间，各国代表曾一度禁大手机，闭门三个小时，讨论有关对中共政策的部分共识，包括对欧盟与中国关系的所有面向，必须团结一致，来到加紧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博雷利在欧洲议会指出，在欧中关系的所有面向采取团结一致的立场十分重要，没有团结，欧盟在面对中共和全球议题时会同时失去可信度和共纲操作空间。博雷利提醒一个现实问题，那个就是中共当局将会越来越独断，竞争亦会增强。这一个正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楚可持续的对中战略。他强调，欧盟国家领导人在高峰会亦同意需要加紧进行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并透过分散供应链来源和增强内部供应韧性来到达成这一点。据新西兰当局星期三表示， 新西兰将再投资1000万新西兰元，约合600万美元，来到协助大洋洲国家阿努亚图兴建码头。之前中共当局曾出资替阿努亚图建设码头，令到外界担心中共试图在当地建立军事基地，来到扩展印太区域的军事力量。阿努亚图是位于澳洲东北外海大约不够2000公里的岛聚国家。据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星期三发表声明指出，兴建具有气候适应能力的码头，并建立可靠定期的航运服务，有助促进阿努亚图人民的繁荣和福祉。声明表示，这一项工作将改善岛聚间的运输能力，帮助在阿努亚图农村和偏远地区生活的人获得更多取得医疗服务、教育机会和市场的管道。同时，这一项计划亦都是阿努亚图岛际运输支援计划的一部分，目前已有两座码头兴建完成。自2012年以来，新西兰和阿努亚图政府、亚洲开发银行一直是这一项计划的共同出资者。根据波士顿爱默生学院星期二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前总统川普在假设性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将获得 55% 的受访选民的支持，而在今年中期选举高票连任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则以 25% 位居第二，其他人选支持度都只有个位数。这一份民调是在川普上个礼拜宣布投入2024年总统选战后所进行，是衡量川普和德桑提斯在共和党内人气的初步指标。另外，在民主党方面，拜登在假设性初选中获得了 42% 的受访选民支持，副总统贺锦丽和左派立场鲜明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则分别获得 17% 和 12%。 此外，民调显示2020年总统大选戏码如果在2024年重演，拜登会以 45% 的支持度领先川普的 41%， 而如果共和党推派德桑蒂斯角逐大位，拜登则以 43% 的支持度领先德桑蒂斯的 39%。 不过由于过去一年几来美国物价飞涨，现在不满意拜登施政表现的民调已经达到 52%， 满意的民众只有 39%。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4日星期四，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北京顾不到了，大单购买澳洲小麦，共军否认抢夺火箭残骸，菲律宾总统忍不住了。反面的节奏，走私军用零件，中国人被俄罗斯判刑。找到武汉失踪男学生，父母被禁睇为睇。加盟角力中共，新西兰注资替邻国建造码头。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这次 G20 峰会上，相较于3个多钟头的拜习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习近平的会谈只持续了半个钟头，引起外界对澳中关系未来的揣测。澳洲政府日前的动作似乎正在给出一些答案。澳洲议会在22号通过了与印度和英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协议对于澳洲的出口贸易从陷入困境的中国市场转向印度，以及英国在脱离欧盟后需要建立新的双边贸易关系至关重要。澳洲众议院轻松通过了这些法案，参议院在星期二定为法律，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推特相继宣布了这些最新的进展。而印度媒体报道，澳洲和印度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协定最终将形成一个更大的协定，变成全面经济合作，有利于两国和中共之间的竞争。印度希望能够利用澳洲巨大而丰富的矿产资源， 从而减少对中共的依赖。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亦在推特向阿尔巴尼斯表示感谢，他说印澳自贸协定的生效将受到我们商业界的极大欢迎，并将进一步加强印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据了解，印澳经济合作与商贸协定早在2011年起就开始谈判，但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后来两国都同中共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共同的利益关系促成两国在战略上的合作，如今澳洲和印度已经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并且同美国和日本共同组成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与此同时，另一个带有讽刺性的消息是，在北京对澳洲展开贸易战之后，彭博社汇整中国大陆的海关数据并进行测算之后发现，今年前十个月澳洲出口占大陆小麦进口量的 63%， 远高于去年的 28% 和前年的 15%。 按吨数计，今年前十个月大陆从澳洲入口的小麦年增加逾一倍，达到497万吨，创下2004年以来的最高数字。澳洲推动国际社会对病毒起源进行调查，令中共恼羞成怒。大陆当年五月先是以违反检疫要求暂停入口四间澳洲商的牛肉，接着又宣布对澳洲大麦征收 80% 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当年11月底进一步对澳洲葡萄酒课征 100%-200% 的临时反倾销税。有观察认为，在中国经济陷入史无前例的困境之下，现在中方也顾不上面子了，对澳洲的态度越来越放软。亦有人认为，现在澳洲所处的优势是用不屈服赢回来的。中共海警和菲律宾海军20号在南海上演了一场火箭残骸争夺战，最后中方拿走自己发射的火箭残骸，但又不承认是阻住对方而强行夺走的。处于弱小地位的菲律宾亦无可奈何。适逢美国副总统哈里斯22号到访菲律宾，在西南部的巴拉望岛表达了美国重振美菲安保同盟的决心。之后菲律宾不再忍了，总统小马可斯22号公开表示，要求北京解释为什么在中方讲述的版本中将他们抢夺的过程粉饰得如此和善。菲律宾海军高官在21号描述了中共海警强行抢走了火箭残骸的行为，北京方面却坚称经友好协商，菲律宾方面当场将漂浮物归还中方。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卡罗斯 Clarita Carlos 仲透露，菲律宾海军将漂流物拖回中业岛的时候，听到从某处传来枪声。目前小马可斯对中共的态度转为更加强硬，22号告知记者，菲律宾海军的报告和中方的讲法不符，我完全相信菲律宾海军，如果这是他们的讲法，我相信这就是事发过程。小马可斯说，菲律宾政府将向北京发外交照会，询问为什么他们的讲法和菲律宾军方的相差这么远，还将自己讲得这么和善。小马可斯警告，我们所在的亚太地区局势如此升温，可能只要一个小错误，一个误解就会爆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披露，一名中国人因为试图将用于制造军事装备的传感器走私到中国，俄方滨海边疆区的乌苏里斯克市法院判了刑。该法院官网的判决书显示，对他处以3年的普管级监禁。据法院文件陈述，涉案人士准备将这些可用于制造其他军事装备的材料和设备越境运输，而这名中国人知道对军用产品出口是设立了许可证制度的。文件材料说，该名姓王的疑犯接受了一名身份不明的、据称亦是中国籍的人的提议，将在俄罗斯购买的火焰离子传感器运到国外换取报酬，而 而呢种传感器属于苏24、苏25、苏27、苏30、米格29、米格31同卡50、卡52军用飞机嘅成套配件。事情暴露之后，设备被俄方执法人员没收。俄方判决书文件称，该名姓王的中国人被认定犯有罪行，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261条第一项条款，被判处3年在普通管制式的劳教所服刑。报道中说，被告人拒不认罪并拒绝作证。在调查期间，被告仲辩称是从一个俄罗斯人那里购买了这些零件，以为是汽车零件。该消息传到中国国内，引起民间议论纷纷，仲话合作无上限呢，连传感器都唔卖，够狠，睇嚟友好亦就系讲下而已。仲有人话，咁系父子要反面嘅节奏，要准备上演撤走苏联专家嘅重复历史吗？最近湖北、江西等多地频繁发生学生失踪事件。其中武汉14岁学生刘傲成更成为关注热点。日前消息传出，失踪的刘傲成已经找到了，但已经成为一具尸体。不仅如此，他的父亲向外界控诉，当局警察竟然不给他看孩子的遗体。网络热传，孩子的器官已经被掏空。在21号，网上流传出一段群聊短片，其中有成员光明路100号溜冰在群中连发多张疑似在江中打捞尸体的照片。该账号语音透露，在孩子失踪第二日，家属就要求公安出动无人机等工具寻找孩子下落，但警方就是不动。直到第八日，才有好心人对孩子的母亲爆料，说在天庆州的江中发现孩子尸体。家属通知公安之后，公安先至找人去打捞上岸，但 QK 的是，公安不给家人看尸体，只允许孩子的父亲摸了一下孩子的鞋，确认是自己的仔，因为那对鞋是他以前买给个仔的。自媒体人江峰质问，公安在这害怕什么呢？难道是害怕孩子遗体的伤痕证实了外界的传言，就是刘傲成被割去了器官？确实网上不断有爆料，当地人热传孩子器官都没有了，被掏空了，但是当地官方却说内脏被鱼吃了。还有消息说，当地失踪的十几岁男孩不止一个。同时，江西上饶在学校离奇失踪的高一学生胡音宇亦引发被活摘器官的猜测。日前他的家人指控，事发时和事发前的大量监控短片被刻意删除。胡音宇的舅父李先生22号告知新京报，亲属发现学校的监控日志曾经被删除，事发当日10月14号和之前的所有监控日志都被删除，只剩下10月15号以来的监控。他还透露，家属发现了一些新线索，已经提交警方。曾经有网友一针见血指出，密接群众一个跑不掉，失踪少儿一个找不回。还有人说，捉密接的和将人弄失踪的是一伙人。近日，一则中国科学部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截图在网上流传，大意是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生郑树森等人发表的一篇与肝移植有关的论文被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国际肝》杂志撤销了。理由是论文中有563例肝移植器官不能说明来源。为此，郑树森等人还受到了终生禁发论文的处罚。文章看似一个简简单单的情况通报，实则在里面蕴藏着一个惊天讯息，563例肝移植器官不能说明来源。目前该文章在中国科学部微信公众号上已经找不到。江峰提到，2004年法轮功就开始揭露，国内政法系统联合军队医院开展器官移植甚至活摘器官的罪恶，被称作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不管有多扎实的证言证据， 国际社会予以几多背书证明，但是在中共的宣传洗脑下，中国百姓依然不信。他还指出，在全国各地封城清零的严格控制之下，是什么人竟然有能力自由穿梭于城市与社区之间呢？既然健康码和城市监控已经准确地规划侦测到每一个人的行踪的时候，是什么人有权力超越各地防疫指挥部，让失踪的孩子消失在健康码和城市监控的系统之外呢？还有直接的权力令武汉公安违法禁止死者家属认领尸体呢？新西兰政府23号表示，再投资1000万元纽币，大约 616.6 万美元，帮助大洋洲国家瓦努阿图 Vanuatu 又称曼那道兴建码头。新西兰外交部次长直欧 Opito William Seal 介绍话，在新西兰支持之下，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 Port Vila 的南柏瑞码头 South Parry Wharf 已经完成重新设计，南柏瑞码头和另两座码头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这项计划是瓦努阿图岛际运输支援计划的一部分，目前已经有两座码头兴建完成。自2012年以来，新西兰政府和瓦努阿图政府、亚洲开发银行一直是这项计划的共同出资者。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 Nanaya Mahuta 今日发表声明指出，兴建具有气候适应能力的码头，并建立可靠和定期的航运服务，有助促进瓦努阿图人民的繁荣和福祉。2018年，外国投资瓦努阿图码头成为焦点，中共出资替瓦努阿图兴建可容纳大型军舰的码头之后，企图设立军事基地的目的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新西兰政府这个援助决定被认为是西方盟国和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角力正在继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3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官方发布的新增确诊病例这几日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北京、河南和四川都出现死亡病例。外界认为中共的数字都是造假，选择什么时候发布、发布怎样的数据都有政治目的。目前当局似乎是在度为进一步封锁做铺垫，不过有评论认为和三年前相比，中国局势已经显著不同，如果中共再来一次大封锁，可能引发更加广泛的社会动乱、经济崩溃，导致政权垮台。
11月22号，河南省郑州市富士康工厂再次发生大暴动。上个月底，富士康数万工人大逃亡，为解决工人短缺问题，避免苹果产业链外移和经济雪崩，河南地方政府大量招募基层干部、党员和退伍军人到富士康工作。但就在22号晚，富士康从全国各地新招聘的员工在门口聚集，要一起冲出工厂，警察到场镇压。双方隔住工厂大门交手，工人为阻止警察进入工厂，将大门点燃，警察用高压水枪灭火，并用抗音器警告工人即刻返回宿舍，不要同极少数不法分子为伍。好几个现场直播的人被封号，有消息说警察动用了催泪弹，工人用灭火筒反击，直到23号清晨，对抗还在持续。有人透露事件起因是新员工到工厂之后发现被压， 两大承诺无兑现，也是为避免交叉感染。招工时原本承诺新老员工分开住宿，但实际新老员工混合住并一起上班，而是新员工被要求重新签订合同，而新合同的条款和招聘时的合同不一样。这一次大暴动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参与者中有大量中共体制内成员，包括基层干部和党员，有网友因此将他们比作陈胜吴广。陈胜吴广本来是小军官，带着900士兵去戍边，途中因为想到逃走亦是死，做大事亦是死，不如干脆做件大事，于是揭竿起义。听起来同富士康造反的基层党员干部确实有相似之处。富士康事件反映中共封锁三年来民间怨恨怒火累积到临界点，只需要一个火种，火山随时爆发。此外，清零亦令中国经济进入冰河期。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源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在《政经最前线》节目中提出，有人流才有金流，有金流才有经济。封锁政策令中国面临多发性经济风暴，人不流动就没消费，企业就会倒闭，就会出现裁员失业，裁员后收益减少，出口就会锐减，外汇就会因此减少，人民币就开始贬值。宋教授列出大概有14项经济危机正多点产生，连锁式爆发。这14项危机包括个人失业、企业裁员、公务员减薪、商家倒闭、消费萎缩、进出口下降、顺差萎缩、股市下跌、金融脱罪、财政失血、外资撤离、外企迁出、人民币贬值、外汇流失。既然这样，习近平为什么坚持清零？宋教授认为他的目的是保政权安全，借防疫实现对全社会滴水不漏的控制。例子之一是全民电子健康码，就是从清零等局部控制进展到全社会的极限控制。宋国成分析习近平的性格，认为他对权力极度偏执，哪怕是四连任甚至实现终身独裁，习近平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安全的，只有永远处在对权力的追逐中，才能够实现自己心理的安全感。这个也就是习近平坚持动态清零，不断封锁社会的原因。
近一个月来，湖北、四川、广东、江西多个省份发生离奇青少年失踪案。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监控摄影机、大数据、人面识别以及健康码、行程码等监控手段层出不穷，但青少年失踪却频繁发生。很多网民质疑，这个可能同中共背后操纵的器官黑市密切相关。
原中共卫生部副部长王杰夫的一段采访影片被翻出来，王杰夫承认中国一直在强迫摘取死囚的器官，器官移植成了一个灰色地带，老百姓不敢说，医生也都不敢说。但真正令人心寒的不止这一点，中共早已经静静将供体来源扩大到良心犯和普通百姓。中共官方数字显示，每年器官移植在一到两万之间，但有研究机构根据现有移植中心的数量、病床数量和周转率估算，中国每年实际移植数量大约在7万到10万之间。在国际开始关注中共相关罪行之后，很多证据被销毁，但其中一部分被及时保存下来。在下面这段影片中，天津曾经有一个号称亚洲最大的移植中心，单是肝移植一个礼拜就完成12例手术，病人平均等待只是短短两个礼拜。一个专门招揽外国人到中国做移植的网站，在2004年的在线问答被存档，其中强调他们提供的都是活体移植。活体这两个字可能就是大批青少年失踪的真相。在这个前提下，要实现庞大规模的手术和极短的配对时间，这个背后必然有个庞大供体库。11月22号，具有医学背景的旅美时事评论员黄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指，中国仍然在使用死囚反器官，但数量根本无法支撑起中国庞大的器官移植需求。 黄河话，参照美国的捐献数据和实际移植数量的比例，中国每年最多只能够负担几百例手术，但实际手术数量庞大，这里中间有一个巨大空缺，这个就是可能造成犯罪行为。但中国的问题是，官方是纵容这种行为的。2006年，法轮功学员率先披露在中国关押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现象。统计数据亦显示，中国器官移植业自从2000年迫害法轮功开始，呈现爆炸式增长。黄河表示，这十几年来，中国移植业依然疯狂发展，因为背后有太多利益，扩张到后来，就必须到法轮功群体之外去找供应来源。而在社会上愿意捐献的数量又很少，因此普通中国人被盗取器官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的一种扩张。
汪小菲因为被前妻大 S 指控涉嫌超过500万元生活费，火力全开，和母亲张兰一起在网上炮轰大 S 一家人，仲扬言要在11月22号将会去台湾和大 S 正面对决，不料却只是虚晃一枪。
22号当日，北京和台北都有大批记者和自媒体人到机场准备捕捉汪小菲的身影，但全部都落空。自由时报说，中国的狗仔队爆料称，汪小菲因为签证问题上不到飞机，台湾方面亦证实汪小菲确定没有搭上飞机。22号接近午夜，汪小菲又发微博说收到徐妈妈的留言，希望她不要再放话了。汪小菲表示没问题，并趁机又将 S 家人闹了一片，只不过词不达意，外界不清楚她到底是针对大 S 还是小 S。汪小菲又删除了这篇贴文。汪小菲因为没有履行离婚协议，被大 S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查封汪小菲在台湾的资产。对此，汪小菲在微博公开过去一年支付的开支，并表示本人不想再另外付所有的家用和电费，就这么简单。外界认为大 S 的律师赖芳玉在离婚事件中帮了大忙，亦有人怀疑唔通汪小菲冇律师。不过台湾的巴姆律师在脸书指出，汪小菲的律师其实好资深，但关键是汪小菲太蠢，因为他的个性是兴起来律师亦都拦住。
匈牙利总理奥班21号在卡塔尔观看匈牙利和希腊赛事时，佩戴了一条大匈牙利围巾，掀起和乌克兰的外交风波。乌克兰要求奥班道歉，并召见匈牙利驻乌大使表达强烈抗议。
奥班这条围巾上印了地图，将罗马尼亚和部分乌克兰国土都纳入匈牙利。11月22号，乌克兰外交部发声明指，我们正在等待匈牙利方面的正式道歉和对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反驳。欧洲议会罗马尼亚议员米图塔亦在事发当日立即发表相关声明，提议欧盟领导人比照对付俄罗斯总统普京一样，对奥班施加制裁并给予孤立。自由时报在相关报道中提到，奥班是匈牙利国家主义者，自2010年上台持亲中共同时亲俄的立场。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为防中美关系脱轨，习近平顾问团秘密赴美内幕，美国北约表态引关注。北约议会表示，俄罗斯政权为恐怖组织。 Twitter 变化大， CBS 被嘲笑无骨气，武统学者退出，真相工程被解封。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启动调查选票处理情况。世界杯 B 组说，美国同威尔斯1-1打和，靠贝尔射12码。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3号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就在拜习会前，习近平想加强同美国沟通，来巩固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在习近平的批准下，中共派出秘密顾问团赴美，求助于美国企业界的老朋友，目的是向华盛顿发出信号，表示有诚意防止双方关系脱轨。报道中提到，中共赴美密会的老朋友就是保险业大亨莫里斯·格林伯格。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拜习会前，北京派出了一个由高层政策顾问和企业主管所组成的代表团前往纽约，会见了由97岁格林伯格牵头的美方代表团。报道说，华尔街高层在北京的权力走廊一直享有特殊地位，而格林伯格是美国保险金融业的巨头，他亦是中共副主席王岐山的老朋友。他是90年代为北京加入世贸组织，在美国国会游走的重量级人物，他被中共领导人视为老朋友。随着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上升，格林伯格曾经在7月投稿给华尔街日报，说他成立了一个由美国高级商业和政策领导人组成的团体，以帮助美中重建建设性的双边对话。据说，中共驻华盛顿大使秦刚提请中共领导人留意这篇文章。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在二十大结束之后，立即批准了这次由中共外交部下属智库筹备组织的赴美访问，目的是向华府发出信号，表示他有诚意防止双方关系脱轨，并愿意找到一种沟通渠道。报道说，习近平正试图稳定双边关系，同时为中美之间更大的竞争做准备。而美方代表团在会议前则通知了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对此国家安全会议拒绝评论。11月10号至11号，双方各派出了13名代表在位于纽约的格林伯格的保险和投资公司斯塔尔总部举行会面。据与会者说，在一日半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两国政府可能合作的领域。美国代表团强调了台海和平的必要性，而中共代表团则强调了台湾最终同大陆统一的重要性。与会人员还透露，中方小组暗示中共希望在俄罗斯入侵以及北韩问题等地缘政治事项上与华府合作，但条件是将台湾问题和放松对中国公司高科技的限制作为合作的条件。会后双方同意明年在中国举行下一轮会谈。格林伯格的高级助手透露，拜登政府已经听取了双方交流活动的内容。刚刚结束的 G20 峰会上，虽然美中承诺恢复高级别会谈以及重启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但是会上两人还是各说各话，双方之间仍然充满不信任感。除了台湾问题以及美国出口管制造成的紧张情势之外，拜登和习近平政府都在度制定政策来抗衡对方的力量和影响力。双方唯一的共识是避免中美关系持续恶化，避免或者至少推迟冲突的发生。目前俄乌战争面临着要不要谈判和何时会谈判等等一系列的困局，而近日美国和北约的态度同时有着明显变化。21号在西班牙召开的北约议会第68届大会上，北约议会大会主席同时亦是美国联邦众议院台湾连线的共同主席康诺里宣布了一项决议。北约议会一致通过决议，将俄罗斯联邦及其政权认定为恐怖组织，并呼吁建立一个国际特别法庭，追究其犯下战争罪行的责任。康诺里在投票之前说，今日我们将通过一项决议，呼吁所有盟国明确认定俄罗斯联邦及其现行政权为恐怖组织。 我哋仲呼吁我哋嘅政府为乌克兰加入北约采取下一步措施。泽连斯基受邀发表视像致辞，他重申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意愿。乌克兰常驻北约代表团团长切尔涅夫指出，成立国际特别法庭不单止可以将战争罪的直接肇事者绳之于法，还可以将俄罗斯最高领导层定罪。他在 Facebook 发文说，这项决议的通过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步骤，反映了西方议会圈的情绪，因此影响各国的政策领导层。在此之前，波兰参议院和捷克众议院先后在10月及上个礼拜通过认定俄罗斯为恐怖主义国家。拉脱维亚在8月亦宣布俄罗斯为支援恐怖主义的国家，而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则分别在5月和10月通过了一项类似的决议。此外，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在10月份46国以压倒性通过将俄罗斯视为恐怖分子政权的决议，只有一名土耳其成员弃权。近日美国北约同时表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对乌克兰的防卫具有全球影响，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1号表示，保卫乌克兰就是保卫民主。他说，这场战争极有可能会在某个时刻就在谈判台上结束，但是这个取决于战场战斗力。他要求北约成员国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对此，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博士认为，北约议会的这个决定，他当然是有其意义的。他反映出将俄罗斯视为恐怖主义国家，他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认同，而北约议会所达成的这个决议，将对北约的成员国对未来对俄罗斯的这种政策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此外，设立这个特别法庭的决议，为未来去追究和俄罗斯相关的战争罪的责任人，会起到一个很好的铺垫作用。第一点，它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俄乌战争的结局，对这个俄罗斯必败的这种结局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第二点，北约这个议会大会其实是一个北约的成员国的议会之间的交流机构，它带有一种顾问性质，严格来讲，它并不是北约的决策性的机构，亦不代表成员国的政府官方的立场。它所通过的决议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表达的性质，虽然它没有什么硬性的法律约束力，但它在北约成员国甚至在整个国际社会范围内是具有很强的这种舆论影响力的。而这种舆论影响力是有可能会影响到各国的政府决策，去做出相应的强制性政策和采取一些相应的行动。 Twitter 自马斯克接手之后，一系列变化受人关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19号宣布，由于马斯克领导下的 Twitter 充满不确定性，他们决定退出 Twitter 活动，成为首家撤出 Twitter 的主流媒体。但不到两日，20号 CBS 又宣布返回，表示 CBS 新闻和电视台正在恢复 Twitter 活动。马斯克立即回复一个掩嘴笑的表情符号，随后还在自己的 Twitter 上发出一部电影的梗图，嘲笑 CBS 没骨气，戒不掉 Twitter。这张图获得了34万个点赞和27000次的转帖。细心的网友发现 Twitter 的立场正在转变。11月21号，支持中共武统台湾的中国学者李毅宣布退出 Twitter。他发帖说，他的推文接连两日因为网友举报而被删除。他还说，受到侮辱谩骂攻击他的上千条信息，竟然没有一个中国人站出来讲话。而李毅的推文截图显示，确实他被删除了多条推文，账户还一度被 Twitter 锁定。 Twitter 给出的理由是接到多名用户举报，经调查发现他的账户违反了仇恨行为的规则。李毅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宣扬武力征服台湾， 比如日前他就发推文说，解放台湾，中共解放军伤亡不会超过两位数，台湾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亦不敢还手，哪个反抗就株连九族，战后治理亦很容易，先屠杀一半，剩低的就会被九众听话，定时喂骨头就得了。李毅退出 Twitter 后，中国网友纷纷叫好，说这个是马斯克做的真正好事。马斯克另一个动作是在解封了川普的 Twitter 账号后，11月21号又解封了被称为民主党大黑星的保守派新闻监督机构真相工程的 Twitter 账号。真相工程随后发推文感谢马斯克，并请求网友关注他们将在11月29号播出联邦政府内一位举报人正在记录拐卖未成年人的情况的独家新闻。真相工程是全国范围内最有效的非牟利组织，从2011年以来，他们一直在这里调查揭露中共和私人机构中的腐败、不诚实、自我交易、浪费和欺诈等，因而被公众所熟知。真相工程是在2021年的2月，因为在 Twitter 上分享 Facebook 副总裁罗森承认 Facebook 有个别审查言论系统的短片后，被 Twitter 封了号的。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正在调查马利科帕县在中期选举中的一些情况，要求对所发生的无数问题进行全面报告和说明，并指控可能存在违法行为。亚利桑那州助理检察长詹妮弗·莱特在被马利科帕县首席民事部门检察官利迪的信中说，马利科帕县似乎未能遵守隔离、计数、制表、统计等法定准则。他们收到了很多投诉，其中包括第一手证人的陈述，这些陈述引起了人们对马利科帕县是否遵守亚利桑那州选举法的担忧。前国家情报局代理局长格雷内尔在 Twitter 上说，马利科帕县的民主党人在截止日期后处理选票，并声称他们在截止日期前给选民打电话，而选民刚刚回复了他们。格雷内尔说，这个是非法的，我们将提起另一项诉讼，要求只计算合法选票。这次中期选举，马利科帕县再次因其处理关键战场州的选举而受到抨击。美国众多媒体都报道了包括有关投票机出现故障等等问题。据《每日邮报》的报道，19号在州总检察长马克·布尔诺维奇的办公室，要求对马利科帕县还包括凤凰城和其他城市的选票问题作出解释后，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卡里莱克宣布，他相信这一切会扭转，他仍然会成为州长。截至11月20号上周，莱克以大约18000票的优势对民主党州长候选人凯蒂霍布斯，而上个礼拜霍布斯已经宣布在州长选举中获胜，但是莱克表示目前他正忙着收集证据和数据，并且组建了最优秀的法律团队，正在探索各种途径来纠正过去一个礼拜发生的很多错误。在中期选举之前，霍布斯因为没有回避处理亚利桑那州的选举职责而受到莱克和其他共和党人的批评。亚利桑那州检察官办公室寻求的证据必须要在11月28号之前提供，这个是这个州2022年中期选举的最终认证日期。11月21号2022卡塔尔世界杯 B 组小组赛展开争夺，美国队和威尔斯队1-1打和，威尔斯队著名球星贝尔通过射12码打入摆平的一球，以此威尔斯队主教练安排加雷斯·贝尔突前，阿隆·拉姆塞坐镇中场负责调度，排出介乎于3-4-3和5-4-1之间的阵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